中医生活特辑，来自于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医学。来宾是黄勋莹中医师，欢迎来到粉泥书室。您正在收听第76集。朋友们，这次呢特别企划的中医生活特辑，很开心受到许多朋友的喜爱和回应。考虑到或许有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音频节目呢，在这里粉泥我呢再次的说明，特别策划的中医生活特辑总共有4集哦。粉泥舒适 Podcast 每一个月呢上架2集，是在星期五的傍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而这一集节目呢，已经来到了特辑的第4集喽。欢迎朋友们往前查询哦，在第73集就是这个特辑的第1集哦。当然，在粉泥书写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里面呢，有收录完整的内容，除了音频，还有文字、图文资讯给朋友们参考，欢迎多多使用。真心觉得这次的中医生活特辑内容很实用，非常推荐给朋友们，真的值得一听再听，一看再看，可以很多次的查询以及聆听你最感兴趣的部分。在这一集节目中，薰莹医师会回答舒适朋友留言提问的问题哦，当然他也会分享更多丰富的资讯。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继续听听薰莹医师，并且让我们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很快的呢，中医生活特辑就来到了第4集。哇，之前一连有3集呢，听了非常的过瘾。嗨，薰莹医师。
嗨，粉你好，舒适的朋友，大家好。
Hello，在这个第4集的一开始啊，我有一两个问题想要请教薰莹医师。
嗯哼。
这个问题呢是舒适朋友们留言给我的，那我来帮他们转达出来。好，
好。
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位舒适朋友留言问说，请问薰莹医师，那我们的体质是会变动的吗？那我记得呢，我们在特辑第2集的时候，薰莹医师有聊到这一块。好，我们的体质的确是会变动，它会因为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有没有比较紧张，然后呢，是不是有生病啊，有时候感冒啊等等，体质都会变动，有可能比较寒，有可能比较热。那总括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根本的体质。薰莹医师，我这样大致讲对吗？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体质是会改变的，
是
就是
是
它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不好，这样
是，
子。
是是是是是，
对，那总体来说，大家都是希望体质可以变好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可是其实体质，如果说你原本有一个，因为我们中医里面9大体质里面，它比较接近健康状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和体质。
嗯嗯嗯嗯。嗯
对，那其他像其他体质，比如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像阳虚、阴虚，然后另外还有气虚、血虚，然后气滞、血瘀、痰湿、湿热跟特禀体质，其实都是属于偏湿衡状态的体质。
啊啊啊
对，那如果就是说这8种体质的朋友，他们想要变成更为健康的平和体质，其实他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调理过程啊，那他这个
是。
时间究竟会多长，其实还是要以这一个人他这个他原本的这个体质偏性到底偏的有多大，比如说阳虚他虚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不对？然后气虚他会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如果这个虚的情况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他可能就是坚持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啊的起居饮食来调整之后，其实渐渐就可以达到一个平和体质的状态。那通常我们会建议的观察期是3个月这样子。
哦，3个月，
对，对，是最基本的哦。但是如果他这个虚的情况很严重，就是说可能他就是虚的比较程度比较重的话，那有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比较久。那另外可能除了他在生活的饮食起居要调整之外，建议会再搭配像中药针灸，或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能量啊，或是比如说像这种自然疗法的辅助调理，它可能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快更好的效果。
哦，是是是， 身体真的，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平衡。
那其实一个人的体质偏性，不外乎跟他先天的遗传，还有后天的习惯，他习惯的生活饮食起居，然后比如说像他长期的居住环境啊，甚至还会跟他的思维情绪是有关的。其实这些都是导致体质趋向形成的一些重要因素。
它形成这样的体质，当然也可以变成是改变体质的因素。
就是这些是形成的因素，但你也可以通过调整这些因素来改变你的体质，这样子，这是属于被动的啦，就是我们要调整这样子。
比如说，平常实在是太爱吃寒凉的东西啊，那如果说发现说，哎，其实身体就偏太寒凉了哈，然后当然就会有一些寒凉的症状，会是大概比如比较怕冷，
然后手脚冰凉
手脚
啊，
冰凉这样子。那知道了以后，我就开始呢，寒凉的食物就先不要碰，然后呢，开始来调和，让自己回来再平和的状况这样子。
那这个是属于被动，比如说就是问我们发现身体有一些体质的偏性，比如说容易怕冷或是容易燥热，那我们主动改变嘛。但是其实人体在某些特殊的生理阶段，它也会出现这种主动的体质变化。
主动的，
对，是主动，比如说像我们男女性的生长发育期呀，然后像更年期也会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性的怀孕期，这些期间都是因为人体的生理系统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很多人就是如果这些期间他们有做好调养的话，基本上很多人的体质会从此就改善。对，你应该有听过嘛？很多人可能就是，比如说她，尤其是怀孕的那段期间，如果月子做得好，很多的那个女性她的体质就会提升这样子啊。如果就是说那个阶段她没有养得好，很多体质就走下坡了。
我就是其中一个养得好的案例这样子。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坐月子，受惠于坐月子的关系，所以呢，体质比以前好很多。
是啊，所以就是说，像这些关键期，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明显，就是更年期嘛。很多人就是更年期，比如有的人会燥热，有没有？其实中医就是讲说，在这些特殊时期是身体一个能量变动比较大的时期啦。所以像以前的人，他们如果像在孩子的生长发育期呀，他们就会抓一些这种转骨方，有没有？就是灯骨嘞，给孩子吃。或是他们比如说坐月子的这些药膳啊，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些特殊的转换期来加强和改善体质。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像我们说这种先天体质偏弱的小朋友，那从中医的观点就是看说，如果像这种先天体质偏弱的孩子，他如果在10岁之前有接受到比较正确和妥善的调养，其实对于他改善和提升体质也会非常有帮助，尤其是一些有先天性疾病的。而且中医有一个很特殊的理论是，他们会认为，假如说，孩子在10岁之前啊，假如说就是说有的是生出来就有的疾病嘛，他们会建议要母子一起调理才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中医啦，中医的角度认为孩子在10岁之前的身心能量，其实跟他的生育者和有最亲近的陪伴者的联系是最密切的。那通常这一位母亲居多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举癫痫这个病来说，中医认为就是癫痫，它其实是母亲她在怀孕期间有受到一个比较大的惊吓，然后她这个能量影响了到她肚子里的胎儿，所以这个其实是母亲跟孩子同时都遗留下来的一个身心问题，这样子。所以如果孩子出生之后，他有明显出现这种癫痫的症状啊，其实最好是母亲跟孩子一起来调理，这样的效果会更好。那我之前其实在北京的那个博导，他其实就是专门治疗癫痫的嘛。那其实像这样的患者，他如果在发病的早期，就是尽早就已经接受到正确的调理，加上他有这种父母家人的支持和配合啊，一般效果都不会太差。
是可以痊愈的，是吗？
对，就是他后期，他可能他发作的那个次数会逐渐减少。那可能后来，假如说他没有经过一些，就是他后期如果一直很注重调理的话啦，不要说有什么重大的情绪刺激或是饮食不注意什么的，一般都不会再复发。
哦，那很不
对，
错，很
是
不
是，但
错。
是就是他那个治疗期间要尽早就是了。
是，一般
嗯。
来讲，如果说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多数会比较专注在治疗孩子上。
是，大部分
哦，
会这样子，对。可是
是。
中医他对于这个病，他有特殊的看法，他觉得这个病的起因是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建议说，母亲跟孩子其实是要共同调理，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这个量子纠缠的理论，对，其实是
是，
有对应的，
这个时
对。
候真的家人啊，全体的支持和配合，对于这位妈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爱。
是啊，是。对，那我们刚讲就是改变体质这件事嘛，通常都是会有需要一定的过程，对不对？不过也是有些特殊情况，就是说除了我们刚讲的那种特殊的生理阶段，假如说有些人啊，他如果是因为经历某些特殊的事件，那这个事件的能量的影响非常的大，也会使得这个人的体质在瞬间改变。嗯。对，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我之前北京有一个患者，他大概是50出头男性，然后他原本体质非常好哦，也不怎么怕冷，所以他经常去进行那种户外活动，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是有一次去爬山的时候啊，突然碰到下雨，然后他就躲到那个山洞去避雨，但是他就想说哦，不然就趁机休息一下，所以他
还
就。
蛮正向的，
对，就随地铺个垫布，你知道吧？然后就躺在上面睡了一下，躺在那个地上，就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他就突然感觉睡梦中有一股那种凉气从地上就突然灌入他的后背，对，然后那个气就开始往腰下走，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感觉就让他瞬间就是体给不回，就是瞬间发冷，然后他就惊醒过来这样子。他自此之后啊，他的体质就变了，他就变得非常的怕冷。对，然后整个性功能也都下降，晚上要起来好几次厕所。
哇，变这么大。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就是说我们突然遭遇的某些事件，因为它的能量已经大到可以转变它的体质，那这时候对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然后后续其实我们就是让他吃中药啊，然后另外也搭配艾灸嘛。那艾灸它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温阴阳散寒，然后驱邪扶正，就是把这种阴性的能量转阳的作用。对，那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这个症状其实就逐渐改善了。
哦，那真是太好了，太好！
对
哇
对，
塞，那个能量也太厉害了。
对啊，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讲的就是，其实体质说实在的，它其实就是一种能量趋向啦。那很像，你可以理解吗？
理解。我相信那个舒适朋友听到这些，也都应该会明白很多。对，那既然说把体质理解成为一种能量趋向。那这刚好呢，第二个问题是，有位舒适朋友问呢，说在特辑第一集里面呢，薰莹医师有提到势能，趋势的势，能量的能，势能这两个字哈，就说气是一种势能，那什么是势能？这样子，那按照刚刚聊的以及这样三集听下来，我可以理解是说，我们把体质呢理解为一种能量的趋向。那这就是一种势能，所以它是一种能量的范围，是吗？
其实就是，你理解的其实算蛮正确的，因为其实中医的原理啊，假如说我们有这样子，我们说三级这样听下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讲的其实都是能量，包括我们最早讲的那个大宇宙的运行法则，阴阳有没有？哎，它其实就代表了，形成这个世界最原始的两种能量状态，对不对？就是一个偏阴性，一个偏阳性能量嘛。那包括里面，其实在细分出来的五行，它其实也是代表了5种不同能量的运作方式。所以五行的行啊，指的其实是运作模式，对，它是指能量的运作的模式。对，所以最早记载这个五行的那个尚书洪范，他就有指出：水曰润下，然后火曰炎上，木曰曲直。 筋约重格，然后椭圆架色，有没有？它指的都是一种运动的状态。对，那所以我们举这个阴阳来讲好了，比如像阳虚体质嘛，它总体来说就是阳性能量不足，对不对？所以它会让这个人整体的这个温煦度不够，然后就会让这个人比如容易怕冷啊，动力低下这样子。那反之，像阴虚，它就是阴性的这种冷却的能量不足，所以它就会使得像这样的人就比较容易燥热啊，动力太过这样子。那事实上，阳虚哦也是气虚进一步加重的能量状态，然后阴虚呢则是血虚进一步加重的能量状态。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气血阴阳，有没有？它其实是表示不同程度的这种能量状态。那通常我们临床都会见到一些有些人，他是先出现气虚，那如果气虚没有调理好的话，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容易变成阳虚。对，啊，如果血虚的话，就是身体先有这种血瘀不足的问题嘛。那我们知道阴它是属于这种，比如说像这种液态的，或是比较有滋润性作用，都是属于阴的能量。那像血瘀不足，它也是属于阴的能量的一种。那血虚再加重下去，就会变成阴虚，也就是人体内的这种液体都出现一种匮乏的状态。对，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气的概念，我们最早是在精气神那边提到的嘛？对，那其实气我把它比喻为一种势能，其实势能这个词的意思是表示储存于一个系统内的一个所有能量，而且这些能量它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释放出来，同时也可以陆续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那如果我们还是拿精气神比喻的话，对，我们最早讲这个精是有形的物质燃料，对不对？对，那它其实也属于身体元阴能量的一种嘛。我们说有形的物质，它其实偏阴的能量，它是最早储存于我们人体阴性能量所形成的一种有形物质。但人体的元阳哦，就是我们说最原本的这个阳性的能量，它会去发起这个精的燃烧。那精燃烧之后，它就会开始产生各种气，也就是所谓的势能，比如说车子发动的电能，有没有？奔跑状态的动能，那引擎运作产生的热能，还有移动过程产生的位能，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气的不同形式的转化跟释放。对，那同时这个气的运作过程啊，它也会提升这个动态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运动的动态，然后比如说热的产生，那其实这些能量还会再回去补充和加强阳性的能量。
清
清
楚，
楚哈，这样就是为什么气虚加重之后，它会进一步发展成，就是说气虚了之后，它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会变成阳虚的原因。所以其实阳气跟阴血之间，它们其实都属于一种圆形的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因为能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嘛。对，那其实像我们讲的精，它是属于元阴的一种。那这个精其实也可以转化为血，所以中医有一个词叫做精血同源，就是
精
说这个
血
血，
同源，
对，它们其实都是从阴转化来的，对，从阴的能量转化来。然后或是像一滴精，它等于10滴血啊，其实就表示精是血的再一步的浓缩，密度加大后的状态。对，那所以血虚的进一步加重，它就会发展到阴虚这样。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大家对阴阳气血的概念有没有更清楚一些呢？
有，清楚清楚清楚。那个素食朋友听到这边呢，如果想要再听一次，没有问题，你只要把鼓回去就可以再听一次。如
反
果
复
说
多
呢，
听几次就理解了。
如果说呢，你想要确认一下那些字。用词用字是长得什么样子的？那欢迎到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里面有收录完整的内容，提供给朋友们随时都可以去翻阅聆听这样子。好哦，那说到这边的话呢，经常在薰医师的脸书上面会看到分享节气养生。之前你也经常提说中医是很重视顺时养生这个理念的哈。那这些其实都跟能量有关，对吗？
对，都跟能量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就是自然界嘛，就是我们顺着风势跟水流走是最不费力的，对不对？对啊，所以当我们如果跟这个大宇宙的能量运行趋势相反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对抗力。那有对抗就会有反弹，然后就容易出现耗损，对啊，甚至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伤害嘛。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想哦，我们小时候国文课本啊，不是都鼓励大家要像鱼儿的逆流而上学习吗？ 对，可是其实如果真的从我们说中华文化的这个根本精神来看，其实是不太可取的，这个是真的。因为其实不管从中医、风水、命理，甚至是易经，其实都是在叫大家要学会一种叫顺势而为的智慧，对不
哎，
对？
对耶，对
是
耶。
啊，对，所以《黄帝内经》它也不断在强调要我们学会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嘛，就是让我们学会顺着这个自然的势去走，那我们自然就可以事半功倍又健康长寿。
这个赞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鱼儿逆流而上的学习呢，把它想成我们要好好的，该学习就学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
但是呢，平
对。
常生活的时候呢，还是要顺势而为。
对，是这样子的。那其实现代科学也有发现所谓的这种生物钟节律啦。那它其实是在生命长期生存的过程中，就是生物体为了适应大自然节律而发展出的一种生命特征。那其实这最明显的大自然节律其实就是昼夜，对不对？就是
白
日
天
升
黑
日
夜这
落，
样，
对。对，那生物其实为了适应这个昼夜的变化啊，它们其实就会在体内形成一组可以根据昼夜变化来调控人体内的生物时钟。对，那这个其实是有研究证实的，就是说，比如我们的白天6点到傍晚6点的时间，这时候人体的那个皮质素的分泌会开始旺盛嘛，然后人体的血压、体温也会逐渐升高，那这时候也可以帮助人们的这种警觉度啊、反应和协调性也会比较好。对，那如果从傍晚6点开始就一直到隔日清晨，这个就属于夜晚的时间。这时候人体的血压跟体温就会开始从高点逐渐降低，然后身体会刺激这种褪黑激素分泌嘛，然后促进人们可以更好的进入一种休息睡眠的状态。对，那后来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去观察，就发现如果一个人哦，他长期的这种生活作息形态呀，跟他内在的这种已经存在的这种生物时钟是不相符的时候，其实又可能对他的生理运作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而且甚至会提高感染病毒跟增加患病的几率。
该睡
对，
觉不睡觉，该
对，
休
所以
息
我。
不休息，
对，所以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是有一堂课，那时候好像请来了一个博士，他也是在研究这方面的。他就说，其实像中医以前讲的，他不是都会讲一些，比如说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然后像这种顺应事实的养生，其实就是在顺应我们体内的这个内在的生物时钟。对，因为我们跟这个能量相符了之后，顺着这个能量去走嘛，我们其实本身也会提升自体免疫力的一种状态。对，那所以其实像一些比较复杂的免疫性或神经性退化性疾病啊，像我们说的现在常见的那种阿兹海默病，或是像帕金森氏症、路易体病这些的，其实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啊，几乎都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醒睡周期不规律的情况。有像晚上不睡觉，然后白天叫不醒，或是这种睡睡醒醒不固定的这种醒睡不规律的问题，它反而就是这种东西是互为因果，就是说它可能在出现疾病之前，哎，就有这种现象，然后可能疾病出现的过程，它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又会反过来加重病情的恶化。
不过说到这边哈，有蛮多人他也不是故意要不规律，他晚上不睡觉是晚上无法睡觉，也蛮辛苦
对，
的。
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问题嘛，可能就是要去调理这样子。对，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能量失衡，没有办法让他按照这个生物时钟，就等于他的，我觉得这种状态，我们其实有一种叫做身心分离。对，他其实是身心的这种能量没有结合在一起，所以导致说他可能，比如说头脑他的状态就是一直想很多事啊，然后什么什么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睡眠状态，可是他其实身体是很累的，可是他又睡不着。对，
所以其
是。
实我们也是可以透过一样，先了解自己体质之后，然后去多摄取适合去调理。让自己失衡的部分可以回来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中医认为，正确的养生和调理都必须依据个人的体质的特性来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个案改善当下的身心问题，有效的提升健康状况。 透过黄勋莹中医师的体质养护咨询服务，可以帮助你清楚地分析你个人的先天体质特点，以及你目前所面临的身心问题，针对个人的需求提供整体性的日常养护建议，包括饮食调理、生活习惯、穴位按摩、芳香养护以及情绪调适，来帮助促进身心能量的和谐。帮助改善健康问题，非常推荐朋友们多多使用哦。黄勋莹中医师的体质养护咨询服务的相关资讯呢，我会在这一期节目资讯页以及粉泥舒适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里都放上相关讯息，给有兴趣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们参考哦。
对，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啦。中医其实认为，睡眠这个行为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阴阳能量调和的一个过程。对，我们叫做阳入于阴，这个人才能够入睡。这样就是这个阳气要入到阴里面去，两个相合在一起，才会使这个睡眠的行为发生。所以我们就说，阴阳它如果这个阳气没有办法进到阴里面去，等于是阴阳分离嘛，它其实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入睡这样子，所以其实还是能量的一个失衡导致的。那其实现在发现这个内在神物时钟啊，我觉得其实也是中医不断在强调的这个天人相应的机制啦。对，那其实它就是生物体，其实就在地球这个自然环境下嘛，它们历经一个很长时间的生存过程，所演变出来的一种我们可以理解为固定的基因。对，那它可以从内部去调控我们生物体的一些生理运作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适应地球上的气候环境变化，并且可以顺利的存活下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中医是最强的地球生存指导法则，就是这样子。
黄帝内经啊，
对对，那其实早在《黄帝内经》素问里面，我们有提到嘛，它就有所谓的什么士气调神大论，对不对？它就在讲，因为它写的是。四季调神哦，就是说你顺着这个四季的节气去走，你是可以调你的神的。对，所以就是说它也是提醒人们，就是要学会顺应这种适时的气候变化，来调整你自己的生活饮食起居嘛，让我们内在的生物时钟，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行为，都可以更好的与大自然的能量趋向去相符。那其实这就是一种顺势而为。对啊，不过当然也会有朋友提出，因为之前也有病人就说，哎，比如我身边的某个亲友或是什么自然界的某一些什么夜行动物有没有？他们就说，哎，他们也没有完全遵循这种昼夜生物钟模式啊，还不是一样，就是活得，哎，也没什么问题这样子。对啊，其实像这种特例也是有的，不过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叫基因突变啊。对，就是也是有这种特例哦，不过它毕竟是少数，你知道吧？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在这种长期，如果他跟这种昼夜的节律是失调的话，基本上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即使没有顺着这样的节律，诶，他本身的状态是没问题的，也是有。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只是他目前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基因它突变之后，是不是还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这种自然条件的考验，然后经过严格的筛选，它才有可能成为一组。就是能够固定且遗传下去的基因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基因的形成和改变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之前就有那个人就说过，就是说你要逆着这个我们已经长期演变下来这个基因去做的话，它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跟力气的。对对对
认同，
对，是。基于这个生物钟的基础啦，其实中国他们那边后来有总结出一套，就是他们是基于在命理学，然后包括易经，把这些学问统合起来，他们总结有一套叫做生物节律。
生物节律，
对对，这个又不太一样，他们是发现到说，一个人啊，他的体力、情绪和智力其实都有所谓的这种高潮期、临界期跟低潮期的不同阶段。对，那后来很多人就利用这个观点，真的去做了很多的临床的研究观察，他们就发现说，一个人如果他是位于高潮期的阶段的话，这时候他各方面的行为都是最佳状态，比如他体力比较旺盛，情感很丰富，智力开阔嘛。但是如果这个是属于低潮期的话，这个人就会导致他体力衰退，然后情绪容易低落，智力也下降，那这时候就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对，那如果是。 所谓的这种临界期呀，他们说临界期是这种，有时候是由低转高或由高转低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身体出现这种剧烈的生理变化，所以呢，人体内的器官的协调度也会降低。那这时候就比较容易会导致一些错误行为的发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在讲一个顺势而为的这个智慧啦。就是说，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你根据这个生物节律的基础，你就可以尽量。比如说，你要做一些重大决策或行动的时候，哎，你就可以选择在这种高潮期来进行，就是会比较顺利这样
对，就比
子。
较顺的时候再来做决定，重大的决策。
对对对，那如果像在低潮或临界期，就最好以这种保守的状态来处事会比较好。
就韬光养晦会比较好一点。
是是是，就像我们其实现在常说的水逆期是一样的道理。
真的，
对，其
水
实
逆
所以其
水
实
逆，
讲的都在讲的是同一个事情，只是说我们从不同的文化去讲这样子。
对，就像呢，通常我们会提说，在进入星体逆行期的时候呢，都会要以守为攻比较多，不要乱随意的执行或者是做重大的决定。等
对。
到呢，星体的能量顺行了之后，再去做执行，这样会让整个事情呢也会比较顺利。那这个跟刚刚所提的这些全部都是和能量有关联，他们都是一样的道理。
对，是的，
对，
就是说我们要顺着这种大宇宙的这个能量流去走。对，
这
那
个
其
非
实
常
包
的，
括我们讲的阴阳嘛、五行啊，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体质，包括四季的这种顺时养生，其实都是在讲的，学会要教我们学会这种顺着能量走的一种智慧。
这个非常认同，非常认同。真的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该睡觉睡觉，该起床起床。真
对
的
对，其实就很简
就
单
这
啦，
么
真
简
的。
单，真的。好哦，那这样子的话，我有另外的问题想要请教你，也是舒适朋友的留言哈，就是说，那依照您的临床丰富的经验来看哈，什么样的中药材是有点像是家庭必备良方的那种概念哈的中药材啊，那是有哪些呢？然后呢，他们要怎么搭配比较好呢？还有就是在选择中药材的部分呢，可以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OK，其实呢，中药啊，因为中药的种类实在太多了。你说单纯是，比如说我们说补气的，就有好几种。你看，就白术可以补气嘛，黄芪也可以补气，人参也可以补气，对不对？那你到底是要用哪一种？
就是不会啊，
对对对，所以呢，
真
其
的。
实我会建议大家说，你去买这种，比如说单位的自己配呀、啊，你反而可以参考一些。就是我们中药或是中医这边已经有的一些固有成方，因为呢，中医它其实会有一个这种主方出现，是因为它是以整体去考量的。所以像是我们现在从，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体质嘛，我们刚有讲这种阳虚、阴虚，然后气虚、血虚，对不对？对，其实中医也有针对这些体质的特性去煮了一个完整的方子。那如果呢，你有确定你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性质，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方向去选择一些适合的这种配方来服用，这样子。
不
对，
用自己那么伤脑筋的去
对
挑
对
单
对，是
方
是，
来配这样子，
对，因为你这样其实就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去认药嘛，学习呀，啊，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如果他已经有现成处方的，你知道你的体质是，哎，什么情况，你可以用哪个处方，你直接拿这个处方来用就很保险。对，比如之前我们建议气虚的体质可以用四君子汤嘛，那四君子汤的基本组成，第一个就是人参，但是这个人参是可以改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属于偏阳虚一点的，你可以改成东洋参或红参。对，那如果你是有加点阴虚，就是。体质比较燥热、容易口渴的，你就可以改成西洋参。对，那脾虚胃口不好的，你就可以改党参嘛。那小孩子就适合太子参。那另外，它还有三味那个处方，它三味的组成就是白术、茯苓跟甘草。 那其中这个人参主要就是我们说的大补元气，然后白术本身也有补气，不过它还有健脾燥湿的作用。那茯苓本身它可以利水化痰安神，那甘草就是补脾和中这样子，就是说它是以一个就是很完整的处方去调配的。那如果你确定你自己是气虚，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处方来服用这样子。对，那
这样比
当然
较
如
容
果
易
你
一些。
对对对，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中医是有一定研究的啦，你当然就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体质特性再来细调这个比例。对，不过那个就是针对我们说就在有深入研究的人，这样会比较建议这样子。
之前也有提到说，或许可以加一点肉桂。
对对，肉桂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到了，我们上次是不是针对阳虚的，对不对？肾阳虚的。就说如果你气虚已经发展到了有阳虚的程度，这时候你就可以加入一些我们推荐的这种肉桂，它就是可以提高这个四君子汤温补阳气的效果。对，那这个方子就等于说四君子汤气虚，然后再加上肉桂，就是针对阳虚嘛。对，那如果再接下来说血虚，血虚就是血不足，那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配方就是四物汤，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有四物汤。
对，那四物汤本身就是由四味药材组成，它就是熟地、当归、百草跟川穹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有那种血虚，但是有一点点那种燥热的情况，其实熟地可以改为生地。
熟
对，
地
或是
变成
各一
生
半一
地，
半，对对，或是各一半一半。对，因为熟地比较偏温，然后生地它比较偏凉，对，它就是可以让这种血虚容易燥热的情况可以改善一些这样子。对，那另外加入的就是当归是补血调经嘛，百芍滋阴阳血，那川穹就是活血化瘀。它这个活血化瘀就是让我们这个血补进去之后能够流动起来，有没有？就是活水的意思，不会成为一滩死水这样子。那之前我们也有讲过偏阴虚的嘛，偏阴的其实本身熟地跟生地就有滋阴的作用。对，所以你可以加大这个用量，或者就是说，像我们在前面有介绍一个养阴很好的是什么桑葚，对不
桑
对？
葚，对，好
对，
吃。
你可以再加入桑葚，或者像我们说的覆盆子啊、蔓越莓，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
对。
经常会听到说，如果女性啊，女生在生理期过后的时候，可以喝一些四物汤，就是因
对。
为它可以补一些我们血虚的状况，这样，因为
对。
刚生理期结束嘛。
是是，
刚这样讲对吗？
对呀对
哦，
呀，
对哈，哦，好，
对，因为四物汤很多就是都通常会建议女生生理期之后吃这样子，就所以它是补血的这样。但是其实我们经常到中药店买的，除了四物，四君子可能比较少，四物大家会经常买。另外还有一味就是八珍，我不知道粉你有没有听过。
有八
有
珍，
哈，其实八珍就是由四君子跟四物汤共同组成的一个可以气血双补的配方。
4+4=8，
对对，所
哇，
以
这
就
是
叫
有
八
智
珍。
慧，八
对，所以
珍。
很多人知道四物，不知道四君子，可是其实八珍里面就是四君加四物的一个综合。对，那为什么说它气血双补？因为四君子是补气，四物汤补血嘛。那中医的观点是认为气足是可以生血的哦，而且血足也可以反过来养气。所以我们一般针对一般的人的话，我们其实都会建议抓八珍，除非是像女性朋友，比如像我们刚讲的生理期之后或是血虚，你就可以以喝四物为主这样子。但是基本都是会以八珍，因为八珍它就是气血都会补到这样子。
所以男性朋友可能先优先考虑八珍为主。
对对对，就一般情况下，那女
哈
性的话，
哈哈。
比如像有的女性她也是除了血虚还有气虚，那其实你也可以考虑用八珍这样子。
那一样是生理期过后，如果说本来
对，
就要吃四物的话，那其实就改为八珍这样子吗？
对对对，是，
哦，是是是。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叫十全大补，有听
有
过
实
吗？
权，
有
那再
哈，
加上
对，
两位吗？
是就是没错，真的。这就是在八珍的气血双补的基础上，它又加入一个补阳的肉桂，还有一个加强补气的黄芪。
肉桂又来了。
对，所以这就叫做十全大补。那所以其实像气血阴阳都不足的这种比较偏虚的这种体质很弱或是老人，他其实就可以用这个十全大补。对，那其实这个到中药店都有现成的可以买啊，只是说，如果你有比较 深入的研究或比较讲究，你就可以再根据你自己的体质特性去调整里面的这个组成的比例。
那说到体质啊，有没有说特别像什么样状况的，反而不要吃十全大补会比较好？
会呀，因为我们刚讲的就是它这个，我们通常其实你讲的这种应该是属于这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因为很多人会说吃一点补的，他很虚，可是他吃一点补的又容易上火。
对。
对，那这个其实后面我们会跟大家做推荐。其实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身体的脾胃偏弱，就是说你这个锅子，因为脾胃本身是消化我们饮食，包括你药材什么都要经过这个脾胃去代谢吸收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整个这个脾胃功能偏弱，你一下子补太多进去，它吸收不了，它就会变成上火的问题，这样子，热量代谢不了，你知道吧？就是你锅太小，但你丢进去的东西太多了，它就
对，
冒
装
起
不
来。
了，就满出
对，
去了。
对，那这个后面我们会给大家建议一个比较平和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身体这种气血淤堵的比较重，它补进去之后，它这种气血，因为你一下子把气血补进去，但是你比里面是不通的，它就容易塞在那边。那塞在那边之后，也会容易造成上火。可以知道，因为这个就是能量啦。大家如果以能量的概念来理解，就知道，就是你把这个能量补进去之后，可是它不流动啊，它就累积在那个地方，就容易出现那个热量囤积的一个问题。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偏气滞的体质啦，体内这个气动不起来，它就会堵住。那像这样的人，就很常会有这种胃胀、腹胀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就在比如在上述的那些基本配方中，我们可以再加一些什么，像陈皮呀、紫苏、香附、佛手等等的，它都有一定的这种行气理气的一个作用。对，所以像有的人如果是单纯，比如说饭后容易胃胀啊、腹胀啊，其实你单纯泡一点陈皮，有没有？他们就什么陈皮茶、白茶，他们那个大陆那边是很流行喝这样子，就觉得可以帮助那个饮食物代谢，然后也不太容易会有那种胀气的问题。
其实
对，
蛮
那另
多
外还有
人
一个
胀
就是，
气的。
对啊，其实这种是身体的这种我们说脾胃功能偏弱的一种表现呐、啊。对，就是他的气有可能是堵了，就是他可能流动性差的这样子。对，那还有一种就是血瘀体质，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血凝结流动不起来。那通常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受寒造成的，因为我们说热胀冷缩嘛，然后也有可能外伤。都会导致这个淤血的问题。那这时候，比如像有活血化瘀的，比如像我们刚说的这种川穹啊，或是像常见的玫瑰花、山楂，或是像在比较就是中药偏中药材一点，比如像红花、三七，它其实对于这种活血化瘀都是有帮助的。对，那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就是气血的流动其实是会互相影响的啦，因为这个气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势能嘛，它其实是会带着血去走。对，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有气滞的问题的话，也很容易会形成血瘀这样子。对，所以这两个体质其实常互为因果啦，就是看说，诶，你是气滞重一点还是血瘀重一点，那你可以再调整你使用的这个药材的比例。那我们在讲，就是刚有讲到这个，为什么有的人会虚不受补，对不对？他如果不适合吃这种很补的，像我们刚包括这个什么四君子、八珍，还有什么四呃。
十
呃，之
全，
前大补，对，那你其实就可以以这个专门调脾胃为主的这个方子。那其实跟脾胃功能失调比较有相关的体质，就是痰湿跟湿热。对，那通常这两个体质哈，我们其实就会建议你就是直接用四神汤。对，因为湿热体质，它就是这个四神汤里面嘛，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和去调和脾胃功能的一个基本方子，这样子。那就是说，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如果气虚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比如像加一点党参啊，或加一点黄芪这样子。啊，如果偏血虚，你可以再加一点当归，有没有？啊，如果偏阴虚，你可以加一点，比如像熟地、生地这样子，或是白芍这样子。对，就是可以用这一个比较平和的方子来调整它的比例。那湿热体质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可以用四神汤？是因为它里面的薏仁本身就有很好这种清热祛湿气的作用。
对。 对。
对，所以如果你是湿热嘛，就是你有湿又热，那你就可以加大这个薏仁的量，这样子。对，那如果是痰湿体质呢，就是说，哎，这个体质你除了湿气，还有所谓的这个痰的问题。那这个痰呢，其实就是身体里面这个湿气的密度太大了，所以导致你体内开始出现这种黏黏糊糊的物质。那这时候其实就可以在四神汤的基础上去加大这个茯苓的用量，因为茯苓其实也有很好的化痰的作用。对，那或是你可以再加入一些，比如像陈皮，有没有？我们刚讲的这种，或是杏仁呐、川贝、浙贝、枇杷叶、橘皮或枳壳等等的。对，不过痰也有分寒痰跟热痰哦，
对，
就是
我正
说，
想要问，谈，
对，就是表示你 我真的有认真在学这样子。对，
认
偏
真
寒
听，
性的痰，就是你就要选偏温性的这种药材来处理它，比如像陈皮、杏仁、橘皮都是属于偏温性的化痰药。对，但如果你是偏热性的痰，你就要选择这种偏凉性的化痰药，比如像我们所常听到这种川贝，有没有？枇杷叶、芍等等的，甚至像瓜蒌，其实都是属于偏凉性的这种化痰药，它们两者其实是有区别的。那最后讲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禀体质啦。其实我是觉得，像你刚讲的那个，虚不受补的人，其实也可以偏这个体质，因为它其实特禀体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先天体质偏弱所导致的一种，它后天的会偏于敏感的一种体质状态。对，就我们说的过敏性体质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嘛，先天之本是肾，对不对？那后天之在脾这样子，但是先天的不足，你可以通过后天的调养得到改善啊。对，所以其实针对像这种特禀体质啊，你还是要从去调补脾肾着手这样子。对，那补脾的方子，基本的我们就推荐有四神四君子，对不对？那补肾方面，就是要看你是偏阳虚还偏阴虚嘛，你就可以比如再加入桑葚或肉桂这样子。对啊，但是其实我刚建议的那个四神汤里面不是有莲子跟芡实三药吗？其实这三味本身就有同时补脾肾的作用了。对，而且它还不会吃了不容易上火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针对像这种先天不足的人，如果要进行补养，我都是建议要采用这种细水长流的一个方式啦。对，就是说不要一下子就哇，我就想都把它补上这样子，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调整那个配方跟比例，每次少少少少的慢慢的补，就像滴水穿石这样子。对，
认
这
同
样子，对，这样子可能会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其实我也会建议用四神汤这个基础方去调整，也是比较保险的。那最后就是我们讲讲这个中药材选，其实中药材选择真的是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实际的建议，就会建议大家还是到当地，比如说口碑比较好啊，或是传承时间比较久的中药店去买。而且首先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因为我们知道食材它是有分等级的，对不对？好等级的食材它一定是比较贵的，对。那药材其实也有分等级。对呀，那因为现在我们就经常很多那种不孝的商人，他们会拿那个假肉来装成真肉，对不对？对啊，其实药商也会拿比较廉价的假药材来伪装真药材卖给客户。
可是不会分辨啊，
对呀，这就是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对中药比较没有比较深的研究，因为中药材很多种，它其实每一种都有它需要学习的一些辨识点。对，那如果你本身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有良心的商家去帮我们做把关，其实这样反而是比较实在的。
既然其实他们也传承时间比较久，那
对，
也想要继续传承下去，所以当然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材也会特别的重视。赞同赞同。你刚刚讲那个慢慢来啊，我就心里在想，对，有的时候真的是慢就是快，
对呀，
对，小小火慢慢的补，慢慢的温，然后让身体呢越来越适应，然后就把那些补进来的东西吸收，然后呢
对
渐
呀，
渐的提升不足的能量，那这样子的话，在一个很温和的状况之下，慢慢慢慢的 balance，身体也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震荡啊。
对呀，对呀，因为你
对，
能量就像我说的都是能量嘛。你如果
对，
本身就是一个很小的容器，然后一下子给
是，
你很多的容量，你其实也消化不
是，
了。对呀，
是，是，是，真的，真的。
嗯，
哇，今天这一次的中医生活特辑，真的是超级过瘾的 哦，
谢
也
谢大家。
真的也非常谢谢薰仪医师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这么丰富的资讯内容，并且最不容易的是，你还可以用让我们听得懂的话来说明看分享给我们知道，
嗯，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啦。
真是太棒了。那现在呢？特辑来到了最后呢，我还是要问薰仪医师一个问题，这个是粉尼苏斯对来宾的必问。
嗯。
好，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已经听了这么多关于中医生活，关于用中医的知识，并且去实践来照顾自己，我还是想要问哈，对于你，薰仪医师你自己来说呢？对于照顾自己的身心这件事情，你的看法以及你会怎么做？
嗯，首先啊，我觉得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己哈，每个人呐，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是
每个
是
人都是不一样的，对，
是
所以你一定要先学会了解自己嘛，对不对？才能够
是
更好的去照顾自己。
是。是是
对，那我自己的经验总结来说，就是中医其实就是这么一套很实用的学问。
嗯
对，它除了能够教会我们了解自己的体质啊，然后也会教会我们，哎，如何在比如说生活中啊，去选择，哎，更适合我们的饮食，或是生活方式，或是说在四季怎么跟着这种四季气候的变化，哎，来选择一些合适的饮食或生活方式，来更好的照顾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预防疾病，保持健康这样子。
是
所以
是
我其
是。是
实就是觉得中医它本身就是。因为它就是来源于生活的一套医学知识，
是是，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懂了中医之后，也会让我们更好的去生活。对，所以我自己就是给中医的，就是我现在在那个博爱社区大学有办一个中医课程嘛，我就是用"
是
懂中医会生活"
是，
这个主题来，就是等于是总结它这样子，
哦，
对。
我知道那个课，懂中医会生活，那个会是智慧的慧。
对，是的，是的，
哈哈
让
哈哈
我们更会生活这样子。
是是是是，我现在脑海里面呢冒出一个词，非常的适合形容你。你不仅是一个中医师，你根本就是一个中医生活实践者。
谢谢，谢谢。
因为呢，你不仅认识它、学习它，并且你也实践它，更进一步的，你想要推广它，让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多人知道，就越来越多人懂得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照顾自己。好，那最后呢，想要邀请你送一句话给舒适朋友。
OK，那我就用我这个课程的主题吧，就是让我们一起懂中医会生活。
哇，好棒的六个字！懂中医，
嗯，
会生活。这个"会"是智慧的"慧"，那当然也带给大家在生活当中超高的智慧，也是承袭来自于古人先人留给我们的智慧。
嗯，是的。
好，那我们呢，再次的谢谢薰仪医师，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来到舒适里，和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谢谢粉妮，也谢谢舒适的各位朋友。
谢谢，希望有机会呢，薰仪医师可以再回到舒适里和大家分享更多。
好的，下次
好，
有机会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一连串四集的中医生活特辑，让我们着实长知识了不少。非常感谢薰仪医师超级有耐心的说明，为我们带来很多很丰富的内容，以及很实用的方法。是说。重中之重，了解体质还是最重要的。就像薰仪医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一定要先学会了解自己，才能更好的照顾自己。而学习中医智慧就是一个相当推荐的方式。舒适朋友们所留言提问的问题，我们已经整合好在这一集的节目内容里，希望有回答到大家。 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而你还是想要提问任何问题，也都欢迎你，一样可以在 FB 或 IG 留言给我，或私讯我，或者呢是写 email 给我。我除了在节目资讯页以及在粉泥书是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里面呢，都有放上虚拟医师的联络方式，以及他的 FB 和 IG，朋友们也可以多加使用哦。祝福舒适朋友们平安、健康、自在、快乐。如果这一集的内容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我会非常的开心，更是感谢。在粉泥书是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不管你是想看文字还是想用听的内容，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满足，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书是，或者是输入网址 fennysnook.com 就可以轻松找到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祝福每个来到粉泥书室的朋友们，都能够活出最理想的自己。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感谢我们自己，并且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滋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本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喽，拜拜。